各位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南京。南京是秦越人所作。秦越人在《史记》里头记载，他曾经过虢国，为虢国的太子死亡针灸治疗，结果让虢国太子活过来。那么，当时呢，他把他治好了以后，人家就说，秦越人能起死人。他说，不是我能起死人，是这个病能好才能够治疗。那么他曾经做了这一部《南京》，《南京》有81难，都是用问答的方式来写的。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比较熟悉的是第一难到第61难，因为这个部分讲脉学、讲医学的理论；而62难到81难这个部分是讲治疗以及针灸的原理原则。这个部分大部分的人比较不熟悉。那么今天我跟大家介绍就是南京的后半部分。那么曾经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说过一部分南京的62难以后的一些治疗原理原则以及知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第77难，77难里头说，今年上公治未病，中公治已病，就是说医学的经典里头说，或者就讲过去的讲医学的经典，就是《内经》《黄帝内经》里头曾经说，上公治未病，就是好的医生啊，他治还没有生病之前；那么中公呢，治已病，就是比较次一级的，也就是说层次上面比较稍微低一点的这样子的医生，他就治已病，就是说病已经发了才来治。这里是讲了的什么意思呢？是说上公治未病，就是说你这个病还没有发之前，这个医生他就已经能够预测到你将来会生什么病，以至于呢，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呢，就已经告诉你如何治疗，甚至于帮你治好了，以后就不发。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例如《史记》里头曾经记载，秦越人看齐桓公的病，他在看到齐桓公的时候说：“齐桓公啊，你5天之后会得什么什么病，然后呢，再5天又会得什么病，再5天会得什么病，就这样子，已经给他预测到了病情将来会怎样。”可是齐桓公因为是当公侯的人，总是在这个方面呢，会比较不相信别人，因此他说这是江湖郎中术士之言，所以呢不信秦越人，以至于后来他真的得秦越人所说的病死了。另外就是在张仲景先生在汉朝的时候的张仲景，他曾经看王粲的病也是一样，他说你在40岁左右的时候，会开始头发掉落、眉毛掉落等等，然后呢，再过1个多小时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呢，这个王粲先生真的在那个时间啊，就真的得那个病而死。那么当时，当然张仲景先生已经开过处方，那个处方就是上公治未病，那个处方叫做50散，虽然现在找不着了，可是那个50散呢，就是说你现在吃了，也就是在王粲20几岁的时候，他说你吃了这个药呢，那么40几岁就不会得那个病而死。可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推测到20几年以后他会得什么什么病而死呢？尤其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先生，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上公能够治未病，而中公呢就治已病，也就是说，当你这个病已经发了的时候，我才来给你治。那这个时候真的已经所谓的为时晚矣。像现在很多的人就是这样，一直强害自己的身体，例如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做 工作的时候不工作，而一天从早到晚都在电脑网络或者是在酒廊咖啡厅，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这种病情就是将来得病的机会就很大。那么我们当一个医生的要劝告他说，你以后会得什么什么病，你现在必须赶快治了。可是这种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能听得下医生所讲的这种保养养生保健等等的这样子的方式呢？因此所谓的上工治未病现在是非常困难了。那么在77年就说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然后他说为什么讲这样呢？那么他答的时候就说，治未病者就是说见到一个病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病将来会传到什么地方，会传到什么地方，会传到什么。例如他举个例子，他说例如见到肝的病啊，见到肝的病，那么这个肝呢，肝属木，木将来就会去克脾土，所以呢肝木克脾土，所以他说见肝之病呢，则知肝当传脾。他说肝病啊，将来就会传之于脾，就传到脾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治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实脾，就是先赶快把那个脾呀，把它给养实了起来，无令受肝之邪，就不要让它受到肝的这种邪气，故曰治未病焉。然后他说中宫见肝之病呢，不知道它会传，不知道它这个肝病呢将来会传到脾，但一心治肝，就只会治这个肝，这就是所谓的治已病焉。这个是这个南京77年所说的有关治未病上工，就好的医生治未病，就知道病还没有发之前就会怎么样了。那么再来看78年有这么一段话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治病的时候啊，要给人做针灸治病。针灸治病呢，他怎么样子来把这个针扎入皮肤里头，因为针刺到皮肤是相当疼痛的事情，而且扎到皮肤里头去呢，它是一种伤害的一种治疗法。所谓伤害治疗法呢，就是说用一个东西要扎到身体里头去，这当然就伤害咯。那么有伤害的这种治疗方法，那么就得很小心。现代医学都知道，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什么病菌啊、霉菌啊、病毒啦、啊，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环绕在我们的身体周围。因此呢，我们就说要扎针之前或者要打针之前，必须要用75%的酒精给它擦到皮肤上，然后呢拿无菌的这个针来扎进去。而现在用的针呢，跟以前用的针已经不一样了。以前用针都是根本不知道所谓有菌无菌，就是拿起针来就扎，是在扎进去，而且有没有消毒、有没有灭菌都不知道。可是现在用针都是所谓的一次性针，在大陆上叫一次性的，在台湾呢就叫做用过即丢的这种针，就用一次就把它丢掉。而这种针呢，那么都经过工厂的真正的灭菌。所谓灭菌有很多种方法。曾经在这个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对于针具的消毒灭菌是用所谓的15磅的压力，121度的温度，大概30分钟到60分钟的时间的这样子的灭菌，可以把所有的细菌、所有的病毒都把它给完全杀灭。那么用这种针来给人扎针呢，那么就可以安全无虞。可是到了后来已经发现到用其他的方法也可以来灭菌，那么例如像用伽马射线，或者是用现在使用的所谓的 EO gas， 就是叫做这个 ethylene oxide gas 啊，这种东西，用这一类的东西呢来灭菌，结果呢细菌啊，还有这个病毒啊，通通也可以被杀死。那么这种针，那么现在都是在外头可以很容易买得到。那么用这种针呢，因为它的这种灭菌的方式比较便宜，然后用这种针也安全无虞，所以现在都用这一种所谓的一次性针。那么用这种针来扎针的时候，可是我们在皮肤上面还是要用75%的酒精来这个摩擦过以后再来针灸。可是呢，在这里所记载的 不是讲这个灭菌的问题，而是在讲我们扎针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信其左不信其右，这种扎针法。这件事情是现代很多的医生已经不太讲究的部分了。所以信其左不信其右什么意思呢？他是讲在这个地方说的是这样，78年他讲针啊，扎针有所谓的补泻，然后呢他说补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是说不是只有呼吸出纳针，就是说不是说只有用呼吸的方式出针或者进针等等呢才叫做补泻。然后他说知为针者，知道用针的人呢，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就是懂得用针的人信他，相信他自己的左手，不懂得扎针的人信左右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扎针的时候要注意是用左手啊去压按穴道，所以他在这里讲先以啊当刺之时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荣枢之处，就是荣枢就是穴道，就是用左手呢去压按那个要扎的穴道，然后呢再来把针呢就经过这个左手的这个边缘这样子去刺激，然后呢弹而弩之，就在这里压按了以后要弹一弹弩一弩，就压一压按一按，然后呢早而下之，把这个指甲这个地方呢特别掐到了那个穴道，然后呢针才沿着这个指甲边这样刺过去。他说这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才知道他的气来了跟没有来。其实我的理解这个里面就是古人教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找到穴道的一个方法，因为穴道它都是一个柔软的组，就是穴道底下是一个柔软的组织，是一个就是摸起来啊、哦、摸起来有凹陷下去或者有特别突出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我们摸用左手去压按的时候呢，就可以确确实实知道那个鼓起来或那个陷下或那个柔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当气之来也，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压到就等于知道气已经来了，其实就是知道已经摸到了穴道了，这个时候呢针才下去。可现在的医生呢比较少用这个方法，就是不太去用头左手去摸那个穴道，而是就是在那个地方吧，因为解剖学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尤其现代医学在结合着针灸学的话，大部分的人对于解剖学都可以说是已经了如指掌，因此呢告诉你曲池在哪里，曲池就在那里吧，曲池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拿起针来就直接在那个地方扎。而且呢现在的人又怕让这个病人疼痛，当然怕病人疼痛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医者啊乃这个病患之父母也，他是医者父母心也。那这样子说他怕人家痛，怕人家痛就怎么样呢？就用拍管啪这样拍进去，这个拍管打进针去啊是不会很痛的。为什么呢？因为拍管管子压到了穴道上面，然后这样一拍，那么这个人呢、啊、他的感觉就认为是管子在拍在碰到他了，而不会去想到那个针。而且这样拍管呢又这样一拍的话，刺这个速度非常快，一下就扎进去，所以也不痛。但是拍管有拍管的缺点，拍管比较粗，针那么细，这个拍管从这个针从这个拍管在进去的时候呢不一定刚好在拍管的中心进入，有的时候在边边一点点的话，那么这个针呢穴道就准确度就会差了一些。不但如此，而且这个拍管这样子打下去了以后啊，这个打下去了以后，那么在这个针呢在你在这个针呢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气，这个气啊从病人身上打过来的气，这个气在现代医学也或者现代科学也许完全不承认所谓的这种真的气这种东西，可是古代的医师他都知道有所谓的气，这邪气会从病人身上呢经过这个针，然后呢从针身啊从针的针尖然后到针身，然后经过针柄呢然后打到我们身体来，那么使我们这个为医者也会感染到那个邪气。可是呢现代医学是不大承认这件事情，我不管这个承不承认，但是呢古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啊。那么现在大部分人用这种拍针，而且拍针的时候他这个针管呢就直接去放在那个穴道上面，因为他认为他的解剖学的知识那个穴道就一定在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穴道的准确度叫稍微差了一点。可是我们假如说讲像古人的这种扎法，他是先按压那个穴道，弹而弩之呢，结果就知道这个穴道真正的位置在哪里，然后这样扎下去。不过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尤其现代医学，他就可以批评我们说，你用这样子去扎，你的手上不是染很多的，外面有很多的细菌吗？其实很简单，就用酒精啊，75% 的酒精，就75%的酒精啊，在这个手上面呢，先把那个消过毒，然后呢才来找穴，再来扎针，这样子也就可以避免这一类的问题了。然后扎了针以后呢，又要在这个针呢、啊，在啊这个针。它捻针像右转啦、左转啦等等，那么怎么样去补、怎么样泻，这些都是非常讲究的，这样子这个病情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治疗。再来跟大家谈一谈补泻。所以补泻呀、啊、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有病的时候，一种叫做虚，一种叫做实，这个在中医学的诊断上面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虚实寒热表里阴阳。那么这个病情它的虚就是说虚弱，或者说气不足或血不足等于就不足，不够的话呢，我们必须把它给补起来，补足。那么有余就是太实，太实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把它给放掉，排掉一点，叫做泻。所谓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或者说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就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在扎针的时候呢，也要懂得所谓的补泻虚实。那么怎么样子来做呢？例如我们再看看72难，南京的72难里头他讲饮水补泻，还有呢在79难讲到母子补泻等等。那么这些补泻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72难的饮水补泻，他说津盐能治饮水之气，可令调之，调剂之方必在阴阳，就在阴跟阳这个东西。所谓的这个东西呢，他就讲气之来去，讲气之来去怎么样讲呢？他说所谓的饮水补泻啊，饮就是逆着它，随就是顺着它的意思。要知道所谓荣卫之流行，荣卫我们身体里头的气有所谓的荣气、卫气，荣大概就是讲血，那么卫呢就是讲气，荣的气也就是血的气以及气之气，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在调整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在一天或者说一年或者一个月里面啊，在任何时间里面它都有一定的这种跑动的这个状况。所以荣卫之流行，经脉之往来，经脉就是这个12经络，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脉动，那么都要知道。那么这个呢，我们为了这个而做所谓的饮水补泻，迎着它的气而来的话，那么就是所谓的逆着它，也就是泻气。假如说随着它顺着它，那就是补气。那这一套方式就是讲荣卫的气血的来往。那么在中医古时候有一套针灸的方法叫做子午流注，而子午流注又分了很多的派别，其中有一派就是讲一天的气血往来，从寅时走肺，卯时走大肠，辰时走胃，这样的一个寅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呢，走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这个膀胱、肾，然后到心包、到三焦、到胆、到肝，这样子的12时辰的12经络的这样子的流行。那么在它的流行的当中，刚刚好当这个气最高最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泻气的方法啊，用泻实之法，在这个气流行过了，也就是气已经开始虚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补它的气。这一套子午流注的治疗方法，大概就是从这一种方式所演化而来的。那么这一套方法呢，在平时治病当中也是非常有效的一套方法。例如现在这个时辰，假如说是午时， 五十本来应该是气血流行在心，那么在五十正好在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泄心的气，也就是心火啦、心气、心之实啦等等。那么到了未时的时候，那么心的气呢已经开始衰退了。假如说我们要补心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未时来补这个心，是这一套方法。那么这一套方法大概就是从七十二难的这种饮水补泻方法而来。再下来呢，我们再说一种饮水补泻法，这是第七十九难里头所讲的。他说盈而夺之跟随而济之，盈而夺之呢一定会使气虚，这个随而济之呢一定会使气实。怎么讲呢？他说盈而夺之就是泄其子，就是泄这个子的气，随而济之呢就是补其母，是补他的气。在曾经南经里头我讲过，一个经络里头有颈银枢经和五个腧穴，这五个腧穴例如阴经里头像肝心脾肺肾，这种阴经里头的颈银枢经和各代表的是木火土金水，那么阳经呢，它的颈银枢经和它的五行属性是金水木火土。那么阴经里头的木火土金水呢，他们假如说我现在讲一个经络，例如说心经，心经它本身是火，就是银穴是它的本穴，那它的颈穴呢就是它的母穴，为什么？木能生火。那它的子穴也就是它的腧穴，腧穴是土穴，那么就是它的子穴，利用这个母子的这个穴道呢来扎针，那么就是所谓的母子补泻法。盈而夺之就是说泻其子，就是例如心经有病有实的话呢，我们盈而夺之就是扎它的土穴，扎它的这个腧穴。那么假如说随而济之呢，就是扎它的这个母穴，也就是扎颈穴，利用这一种方式，这个就是所谓的母子补泻的盈而夺之或者是随而济之的方式。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有补有泻了。再来看另外一个叫做七十六难，七十六难的补泻方式是所谓的荣卫的补泻方式。他说当我们要补的时候，他说怎样取其气，当泻的时候又如何治其气。那他就讲当补之时从胃取气，当泻之时从荣治气，就是荣是血，胃是气，就是在气这个地方呢来能够补，然后呢在荣也就是在血这个地方呢来这个来泻，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行所谓的补泻了，那么就能够治所谓的虚病或者是实病。那么今天讲南京的针灸之道，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告一个段落，谢谢。
各位观众好，
哎，
师你好。我想天气哈渐渐转凉了哈，我们这个中医古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冬天进补这种说法？
哎，有的，
有。
它冬天进什么补呢？就是我们古时候的人讲，他说冬不藏于精者，春必病温，就是说冬天这个精气神这个精啊，一定要补好，一定要藏好，让到来年的春天啊就不容易生病，不容易生所谓的温病，也就是说感冒之类的病。那冬不藏于精者呢，春必病温，就春天的时候就一定会生感冒之类的病
了。哦，那这个时候补很重要咯。
这个补这件事情倒不一定说是那么重要，古时候没有那样子的，没有那么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非常非常来事儿的这样子来做嘛。但是呢，现在的人因为大概是比较有钱的吧，
对啊，
所以就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说什么立冬来补啊，是，而且还言之凿凿的说立冬的哪一个时间补会是最好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这个可行吗？
应该是可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讲冬天为什么要补这个精，因为精就是属肾所管，冬天呢就是肾的这个管区啊，肾的管的时间，那么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就来补肾。可是现在一般我们来看冬，就是立冬的时候所谓的进补用的药方子，多半都不是补肾的，多半是在补气的。
这样啊？
哎，对，多半是利用像是什么八珍汤啦、十全大补汤啦这一类的，就是补气补血，而补精或者补肾反而不算是很多的。
这样子，那这样适合吗？还是说应该补些什么比较好？
至少补补营养吧。
对，
真的说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吗？就是补补营养还是？
补补营养而已。对，可是像一般说来病人的话呢，如果说病人的话，适合这样子补吗？
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比较虚寒的人，大概用这种补气补血的这种方式呢，能够使他的这个
就手脚冰冷，
不让容易手脚冰冷。像古时候啊，像这个张仲景时代就有一个处方叫做当归羊肉汤，那个方子后来也有后世也有所谓当归生姜羊肉汤之类的，那就是让人这个手脚不要太冰冷，用羊肉补行，然后呢又温暖，再加上这个当归生姜之类的这种东西，他们也是比较温暖的东西，那么这样子就是使得血气啊比较
暖安身体，
是的。
哦，这样。
那么说用十全大补这一类的，它是补补气、补补血，使这个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但也可以或多或少收到一点效果，并且呢，像十全大补或者人参养生汤这一类的，它们里头有黄芪啊、人参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它不但能够补气，而且也使得我们的免疫能力可以增强，可能对这样子的话，对于将来的这个感冒之类可能有点帮助。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如说这个人是一个现在正好在生病的，例如有发炎呐、或者有什么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这一类补并不一定很适合于他，这个时候还是看医生比较好。尤其是现在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个补方啊，药膳呢、这个补方，尤其在冬病的时候用的这种药膳补方，它多半都会给你加一点比较味道比较香的那些药物进去。味道比较香的药物，例如像桂枝啊之类的东西，那种东西呢，它是热药，哎，它是又热而且又香窜又燥的这种药物。假如你在刚好有生病有感冒之类的话，那么你要是用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太热太燥，以至于使得这个感冒之类的病情更严重，所以要注意这件事。
那就补错了。
哎，对，就补错了，所以要注意，不能够随便乱补。要补的话，还是问问医生比较好一点。
对对，所以有机会还是要请教胡医生。对啊，那我想今天我们那个关于补冬令进补这个问题，大概就请教胡医师到这边。
那
很谢谢你，谢谢。